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新西兰议会一位华裔议员遭反间谍机构调查，19大前中共全面收紧舆论控制，刘晓波海祭案持续发酵，又有两人被警方拘押，前白宫官员班农香港演讲对中国称赞有加，中国舆论称神转折。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伊万卡一家北京之行流产，川普总统访华计划是否生变。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据金融时报报道，新西兰政府对一名中国出生的新西兰国会议员展开反间谍调查。1962年出生的中国江西省的杨健是新西兰议会唯一的华人议员，1994年赴澳大利亚留学，后来获得博士学位。2011年杨健当选为新西兰国家党的议会议员，国家党是新西兰的执政党。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这次杨健受到调查是因为他曾在中国知名军事学院的求学和任教经历。1978年杨健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攻读本科，主修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呢，杨健又考入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攻读硕士。据金融时报报道，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专门培养军事情报军官和间谍。杨健表示，外界对他的经历有疑虑，是因为不够了解中国的制度和学校。他表示自己从未隐瞒过学历，并坚称他忠于新西兰。在这个节点上遭到反间谍调查，是因为他的华人身份而受到蓄意抹黑。新西兰将在9月23号举行议会大选。美国总统川普会见了丑闻缠身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对马来西亚在美投资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表示赞扬。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周二在白宫接待了到访的纳吉布。川普表示，双方正在努力达成大规模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价值高达200亿美元的波音民航客机及通用电气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交易项目。纳吉布表示，已向美国投资了70亿美元的养老基金，并将投资额外30至40亿美元以支持美国的基础设施及再开发项目。川普称赞马来西亚不再与朝鲜进行贸易往来的举动，并就针对平壤的最新制裁发表讲话。
我们认为这只是又迈出了非常小的一步，没什么大不了。雷克斯和我刚才还在讨论，不是什么大举措。我不知道新制裁是否会产生任何影响，但15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肯定是好的。不过那些制裁无法与最终不得不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
川普没有详细阐明他的言论。纳吉布表达了马来西亚对于打击诸如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承诺。
我们还将投入意识形态的斗争，因为你需要赢得穆斯林世界的民心和民意。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支持全世界温和且进步的穆斯林政权和政府，因为那才是伊斯兰教真正的样子。与进步温和的穆斯林政权合作的越多，就能越好地赢得穆斯林世界的民心和民意。
纳吉布此次访美正值美国司法部就其家人和助手涉嫌对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的资金有贪污和洗钱行为展开调查之时。有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对川普接待纳吉布并不感到惊讶，并表示美国需要马来西亚在包括南中国海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给予合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敦促川普总统呢公开批评支持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白人至上的仇恨组织。川普由于对上个月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集会上的暴力事件的反应而受到批评。美国国会的决议说，8月11号数百名白人民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3K 党支持者和新纳粹分子在他们的集会上高呼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口号，并与反示威者发生暴力对抗。游行的第二天，一名据称是新纳粹分子的男子驾车冲入夏洛茨维尔市中心的一批反示威者中，造成一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还有两名州警也在监控示威活动的当天，由于直升机坠毁而丧生。 国会谴责这起驾车撞人致死的事件呢是国内恐怖袭击。决议说，国会谴责白人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仇恨行为，他们与美国人民的价值观相矛盾。决议呼吁川普政府利用现有的一切措施来解决美国越来越多的这些群体的问题，调查他们所有的恐吓和国内恐怖主义行为，并防止未来发生暴力。紧急救援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努力寻找被飓风艾玛困在佛罗里达群岛上的灾民。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保证要向加勒比海法属和英属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援。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前往圣马丁和圣巴泰勒米视察，马克龙保证要向受灾的岛屿提供更多的供给和保安部队。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三在安圭拉和英属维京群岛视察，这两个岛屿上周都受到了五级飓风艾玛的重创。约翰逊也表示，更多的安全部队和大量供给马上就到，他预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将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飓风艾玛在加勒比海造成至少37人丧生，对各岛屿造成重大破坏，其中包括巴布达岛，那里的居民已经完全撤离到安提瓜。美国佛罗里达州据信呢有12人死于飓风艾玛，乔治亚州和南卡罗莱纳州也共有6人丧生。佛罗里达群岛是美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除了搜救工作之外，国民警卫队还在努力清理道路和机场跑道，以便救命的供给物资可以顺利抵达。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取消了本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眼下国际间对他有越来越多的批评，说他处理缅甸西部的暴力冲突不当，冲突导致多达37万罗兴亚穆斯林被迫越境逃入孟加拉国。缅甸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说，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留在缅甸应对目前正在持续的严峻的安全形势。在缅甸军人统治期间，昂山素季被羁押20多年，因此昂山素季一直被当作是一个民主的标志性人物，但是他对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的苦难困境显得漠不关心，他甚至把很多有关的报道称作虚假信息，目的是推动恐怖分子的利益。他的这种表现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权活动人士大失所望，这些人当中包括一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合国安理会安排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缅甸若开邦的暴力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道主义危机。英国和瑞典星期一请求召开这次紧急会议。在此之前呢，联合国人道事务专员扎伊德·侯赛因说，罗兴亚人所受到的对待是典型的民族清洗。曾经是川普主要智囊的班农，一直是中国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不过呢，他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有着高度的尊重。中国媒体也报道说，班农在这个非公开讲话中呢，还表示美中可以避免贸易战。中国媒体说班农是神转折。就这个话题呢，我们请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来谈谈。海涛你好。
啊，你好许波。
班农星期二呢，他在香港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的报道都有什么不同？
因为班农他的本人的身份啊，就是受到了中美各方的大家的高度关注。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川普总统，不久之前他还是川普总统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智囊，主要的智囊。那么他在星期二在香港的讲话呢，由于他是一个不对媒体新闻媒体开放的这么一个讲话，所以更加提高了大家对这个班农讲话的关注度。以前大家都知道班农是一个对中国直言不讳的一个强烈批评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争端上还是在经济方面，他都是对中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他这次大家都以为他会就是对中国持强烈批评的，结果他一反以前的那种那个表态，他对中国提出了很多比较友好的说法。比方说他称习近平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领袖，他说川普总统对习近平有这高度的尊重，他还说这个中美之间不一定有这个贸易战，那么就是如果大家能和平相处，这个妥当的就是比较妥善的处理这个问题，双方有可能就是达到一种很好的境界。他还回顾了中美在40年代上个世纪40年代 的一种就是更早之前一种这个友好的这个就是渊源，他还回顾了这个，就是基本上他是采取一种非常缓和的，是一种和的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战的态度。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班农呢，他曾经是白宫的这个是川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对吧？并且他一直持激烈的反对中国的态度，就在不久前，就在香港，去香港之前，他还说中国就是1930年代的德国。现在那他这次为什么发生这样的转变？
所以大家都对他这个转变非常好奇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他在去香港之前呢，他曾经接受过美国著名的电视60分钟 60 minutes 的专访，其中提到了他最有名的这句话，中国是上个世纪1930年代的这个纳粹德国。那么还他批评了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他说这个是导致一系列的这个其他问题。那么他还接受了一份美国的杂志的一个左派的杂志的这个访谈，在那里头他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和中国是一种非常这个紧张的一种贸易关系。他曾经川普这个班农先生呢，他在去就是8月，他曾经提到过中美之间就在南海问题上要非要打一仗，就等等都诸多的迹象表明呢，他对中国是一种非常强硬的一种属于典型的鹰派的人物。那么为什么这次在香港他转变呢？就是中美的媒体呢对他有一些分析，都认为他呢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是川普这个主要智囊了，他是一个民间的人士。尽管他回到了他以前主持那个右派那个媒体，但是他以前我们不要忘了，班农先生在10年以前他曾经在高盛公司工作过，他以前就去过香港，对香港的那个一个游戏公司，互联网的游戏公司，他给他引进来6000万美元。就是他以前呢他是在商言商，那么他下来以后，他从这个川普的这个主要智囊位置下来以后，他仍然是一种就是在商言商的一种观点。而在商言商呢，川普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和习近平和中国政府中国当局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种种迹象表明呢，中美的媒体都是这么样认为，你既然下来以后你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你就是个商业人物，商业人物在商言商，那么就大家谈如何能共同赚钱。
好的，那么媒体是怎么看？
媒体很有意思，就是在班农先生他没讲话之前呢，中国的好多这个媒体呢都对这个班农在那个六十分钟的讲话和那个美国杂志上的讲话都大完全一边倒的，就是大批判啊，是班农他本身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者，他没有权利批评中国如何。我们还注意到呢，环球时报的老总胡锡进先生在他的微博上也对班农的那番讲话提出了批评。那么到了香港第二天，这个班农在香港这个私人会议上，不对媒体开放的这么私人投资会议上在讲话呢，结果一反常态讲出了一番大家没有预计到的一番讲话。所以从这个班农讲话之后呢，那个中国的媒体就一边倒的就说，哎，班农先生讲的不错啊，讲出了我们的这个不像以前他是一个好战分子，现在他完全是一个缓和一个和平主义者，而且对我们中国不错，对我们的领导都是相当的礼遇有加，对我们都是就是双方能和平共赢，在商业上大家共同赚钱，都提出了一种很好的一个愿景。这种人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那个环球时报上才把班农说发表这种话说出是神转折的这么一句话。
看来这个转变是相当大的。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与介绍。7月份在广东参加海祭刘晓波的福建公民卓玉珍、广东维权人士甄江华分别遭到福建和广东警方的拘押，其中呢甄江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拘。另外9月12号因参加海祭而于8月14号在四川被捕的马强获释，当日由警方押送回北京。那么中共为何持续重手对付参加刘晓波海祭的人士呢？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这个香港的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潘先生你好。
你好。
卓玉珍的律师张磊呢12号前往广东江门新会区看守所会见了卓玉珍，但是张磊律师表示不方便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首先我请您介绍一下卓玉珍和甄江华被拘押的情况。
据我了解的是，甄江华是在9月2号半夜的时候就在 广东那边被带走，然后他一直都被带走很长时间，都过了很多次都没办法见到律师。后来有律师能够跟他见面之后，就了解到情况是比这个申东天夫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去拘押。然后还有关于那个卓玉珍的他情况是他也是在九月五号那天被抓走，当时他是在从那个福建莆田那边去上火车的时候就被带走了，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担心他后来的情况，也是过了好几天也没办法有人知道他实际的情况。后来到就是昨天就是有律师可以跟他见了面，然后知道他是以这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这个罪名来去把他刑事拘留。所以对于他们两个案件的，我们也是表示非常严重的关切。
好的，另外七月十九号呢，广东十多名公民到江门海边去祭奠刘晓波头七，其后呢我们知道有几位参与人士分别都被刑拘了，但都陆续获取了这个取保候审。那您知不知道这些被拘押者的公民在被提审时，当局都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当局到底想了解关于海祭的什么方面的信息呢？
据我了解，是当时就是有公安去问他们，一直在问就是什么原因参加这个海边的这个活动，然后也都问他们是知道是有其他有什么人有参加。所以主要是围绕是关于这个他们以什么原因来参加或是举行这个关于刘晓波这个海祭这个活动的。对于我们觉得是当局是针对他们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去把他们拘押，完全是对于他们的集会自由啊、言论自由等等呢，也是有严重的一个侵犯的。
前一段呢，因参与祭奠刘晓波而被当局拘押的这个公民，网名为西域武僧的这个马强，昨天也就是9月12号获释。那您认为卓玉珍和甄江华在未来短时间内是否也能被取保候释呢？
我们也当然希望是最后当局也会把他们释放，因为你看到他其实之前几个有取保候审的，也可能也看出来是当局根本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把他们拘押，所以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要到那个刑拘结束这个时候，当局要决定是不是要把他们正式逮捕的时候就把他们释放。当然所谓的取保候审在中国的情况下也是说在未来十二个月一年的时间之内，他们没办法去到其他地方，只能到他们的当地，能够也都需要跟公安去报告，所以主要其实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人身的限制，所以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所谓已经得到真正的自由，但起码不需要在看守所里面。
刘晓波七月中旬因病去世之后呢，中国各地民众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展开这个祭奠活动。那为什么别的地方参与祭奠的人士好像没有遭到很严重的这个迫害，而当局却似乎只有对参与广东海祭的人士持续下重手，这是为什么？
有可能是当局担心会变成是个标记性的行动，因为其他说在北京啊在一些有名的维权人士啊、有维权律师等等，他们是在一个聚餐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在上海一些访民他们也是聚餐啊或者街上去做一些行动纪念他。但是到海边的话，因为刘晓波他是在有做这个他海祭，他是有他那个就是当时去世之后都是有到海边去帮他就是中国政府去安排去要到海边那边去做一个葬礼的。所以呢可能当局是担心会变成一些标记性的行动，会有其他的有想去纪念刘晓波人会陆陆续续的到不同的边去纪念他。
好的，我们感谢潘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
已播出近20年的凤凰卫视热门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宣布停播。另外呢，中国知名历史教师袁腾飞拥有大约1600万粉丝的微博，突然呢也遭到封号。那么这两个事件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有分析说，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国的言论环境一片肃杀气氛，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来分享他的看法。林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锵锵三人行呢，近二十年来针对中国的热门新闻事件或者热点话题进行探讨，是一个口碑很好的谈话节目。那您认为导致它停播的原因和中国政府全面整顿媒体及网络的行动有没有关系？
当然这是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呢今年秋天呢要召开十九大，这个我认为这个是为十九大呢进行一个舆论清场的工作。你知道中共每逢开大会的时候，他按他自己的语言系统讲，要营造一种欢乐祥和的氛围，所以他也担心在这个期间，有些节目即使是他自己的党的喉舌，造成了一些杂音，比如说你有时候无法控制这种来宾啊、嘉宾的这个讲话，所以总而言之，就说这些谈话节目，有可能触及到时事，这是他比较担心的，所以干脆就暂时停掉就完了。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袁腾飞的这个微博号9月11号突然被封的这样一个事件。就在这个此前不久呢，袁腾飞挑战了受到中共热捧的网络作家周小平，而周小平呢也发文痛批袁腾飞，指袁腾飞侮辱志愿军，成了这个藏独组织的导师等等，于是外界就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了。那您认为，林先生，您认为袁腾飞微博号突然被封和周小平有没有关系呢？
是这样的，你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是这个周小平的这个大批判文章导致袁腾飞的这个微博被关，但是就是说这里面是不是孤立的个案，因为这是从大的舆论环境大的氛围来讲，它是有逻辑关系的。因为你知道像周小平这种智商这个常识硬伤都很多的这种所谓网络作家被当局捧红，他本身就是一个风向标嘛。这个周小平这种人是当代的谣言，但是他与过去的谣言的那个理论素质、文化水平那有天壤之别。但是他现在掏出一篇三打袁腾飞，那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种三打白骨精的那种架势嘛，连袁腾飞的袁字都写成猿猴的猿。而袁腾飞呢，他之所以受到这个网民和读者的这种欢迎他是因为他把这种历史还原历史，而且以一种非常幽默的甚至带一点精卫的幽默的这种语言还原了历史，就包括他讲这个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炸死是烧成了挂炉烤鸭，所以在这种毛泽东这种毛粉们非常群情汹涌的情况下，我想就是说这些媒体不管是出于当局的授意还是自我审查，他也一定要把这种微博号干掉。
最近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当局呢出台了新规，规定了社交媒体平台的群主负责制，新浪微博也推进了实名制。那么有分析就说呢，中共在十九大召开前，这个舆论管控是相当严厉的。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种形势？
我认为呢，就是这个当然是万马齐喑了。不过这个就是万马齐喑呢，也有一马分心，一马这个独行的这种味道。这个马是什么马呢？就是溜须拍马、吹牛拍马。你看啊，就是各地大员这种表忠的这种，都已经快达到零副统帅的这种时候的状态了。但是呢，就是这种我微博的连坐有没有效？我觉得是值得观察、值得考量的。你看啊，这种微博、微信啊，说了多少年实名制，到现在还在让人实名制，那岂不是就说明很多事情推不动吗？而且我认为就是说，在底层民众中，就是说，对他们的妄议，所谓的妄议，这个就是的治理，真是那达到文字狱的高峰。比如说，这个山东的这种网民在网上说包子，对吧？居然还判刑了。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嘛，对吧？还有包括就是议论食堂都给抓起来了，那我觉得就是这次能不能挡住，我觉得是值得就是最后去考量。所以就是我们也不必灰心，就是说你出台任何多种策略、多种政策，最后人民的声音我觉得是不能阻挡的。
好的，我们感谢林先生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伊万卡北京之行流产，川普访华计划是否生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乐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川普女儿伊万卡及其丈夫库什纳九月访华计划生变。据《纽约时报》报道，库什纳拒绝了中国方面的邀请。伊万卡夫妇的这个行程呢，看起来已被取消。观察人士认为，肩负为川普11月国事访问铺路的伊万卡库什纳夫妇北京之行，是习近平亲自邀请为19大壮行的大国外交的一部分，因此计划生变呢，是北京的一大外交挫折。那么促成伊万卡一家中国之行及其计划生变的内幕是什么？什么原因阻止了总统女儿和女婿访华？这对目前遭遇各种不确定因素的美中关系又有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川普总统本人拟于11月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不是也会亮起红灯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演播室里的嘉宾是华盛顿资深传媒人士臧国华先生。臧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在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的这个中英文媒体，我们看到呢，都广泛报道了这个伊万卡一家中国之行被取消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我首先请问这个臧先生，您怎么看这件事？您觉得这会是取消、延迟，还是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了。好，我们知道邀请伊万卡夫妇这一家去中国访问，实际上是习近平在今年四月初在这个海湖庄园跟这个川普总统举行峰会的时候呢提出来的。而且这个后来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大概在六月份的时候也跟他们夫妇俩在这个川普国际饭店啊吃了一顿饭，大概也是在谈这个细节。那再具体的说，六月份白宫的发言人也证实了，说中方已经邀请他们两个人访华，那他们两人正在考虑这个邀请。所以呢这个邀请是真的。那现在呢他们决定不去了，不去访问了，也是真的。现在的关键是什么原因？
对，
那如果是中美关系的原因他们不去了，那我觉得比较严重。我自己的观察是认为说是因为美方的原因，尤其是因为库什纳本人的原因，目前不便去中国访问。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我们一会儿会有详细的探讨。那么我请教纽约的夏明教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刚才这个藏先生也提到过，是伊万卡的丈夫库什纳拒绝了这次访华，那您得到的讯息是不是也是如此？为什么库什纳会拒绝邀请？
对，现在呢就是媒体了，已经有所评论，那么就像刚才张先生讲一样的，我相信呢是那个真实的，而且呢就是说，因为库什纳和伊万卡了，他们两个呢都是川普总统的白宫的高级顾问，那么所以他们的行程呢，尤其现在已经在九月中旬了，所以他们的九月行程呢，基本上呢应该已经公布了。那么就说他们至于为什么他们会那个就是取消这个行程？刚才张先生讲到更多是美国方面的原因，那么我倒是觉得两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更多呢是美国里边的管理层的这个发生变动的原因，那么它更大的问题就在于谁要主宰那个就是中美关系这个议事日程。因为过去来看呢，库什纳呢在那个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了，那么成了那个就是川普总统的那么他的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助手。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纽约时报有讲到说，那个美国那个白宫里边呢发生了一个就像罗马那个就是三执政呢进行了某种管理层的这个政变。那么也就是说三个将军，那么我们看到白宫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办公厅主任就是江那个 Kelly， 因为江 Kelly 是六月份上任以后，那么这些事情发生那个变异了，那么当然是跟江 Kelly 还有 Mattis 还有就是那个McMaster 这三个将军呢，那么他们呢这个整个在白宫里边呢进行重组，那么想把就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决定权呢能够就是控制在手中，那么能够减低就是伊万卡和那个就是库什的影响，我觉得这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好的，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库什纳拒绝的这个问题，
是
刚才也提到中国有没有邀请这个问题，美国官员呢这个引述这个美国媒体，我们看到他引述政府官员的话说谈不上取消，因为当初根本就没有计划。
是，
那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当初没有计划指的是美方，
嗯，
美方没有计划让这个伊万卡也好，还是这个库什纳也好去访华，但是他并没有说当初没有邀请，这个邀请是有的，只是呢，我觉得这个邀请呢，应该是一种口头的邀请，也就是非正式的邀请，所以呢，这个库什纳不是说取消访问，其实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应该不叫取消，因为取消是你计划去访问然后你取消了，比如说川普如果他十一月不去访问中国了，这个叫取消，因为已经在规划中。然而库什纳跟这个伊万卡被邀请，他们一直在考虑我要不要去，那他没有答应去也没有计划去，然后最后婉拒了访问，所以婉拒其实是更合适的词汇，我认为他们没有计划，所以白宫这个官员说的没有错，技术上说没有计划哪有取消呢，但是他有被邀请，而且邀请是习近平自己说出来的，那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只是提一下而已，真正的推手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因为我们也知道习近平之所以这么早在四月初就可以到这个佛罗里达去跟川普举行峰会，这个推手就是崔天凯跟库什纳，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也邀请你去这个中国访问，我们也知道在二月份的时候这个中国大使馆一个春节的这个晚会专门把这个伊万卡和他的这个女儿请到这个大使馆去，谁请的？崔天凯。
崔天凯，好的，那我来请教夏明教授啊， 北京拒绝证实这个伊万卡取消访问的这个消息啊，这个不久前呢，记者啊，我看北京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对这个事情显得有点尴尬，并且呢，外电评论说叫语焉不详。那，夏教授，您怎么看美国官员的这个说法和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呢？
对，中国的外交呢，那么经常呢，那会搞一些就是这个私人外交了，所谓我们所说的这个关系外交。那么在那个就是川普总统呢还要访华之前呢，那么中国的这些官员呢当然会抹很多的这个万金油了，清凉油了，那么让这个气氛呢那个就是活跃起来，或者就是说先营造一个就是那个前奏的那个良好的气氛。而中国的那个外交呢基本上是非常善于用这种所谓的那个私人关系那么私交，而且我们也知道那个伊万卡了和库斯纳了他们在中国呢有各种生意上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利益，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呢跟美国呢现在面临着重大的那个军事地缘政治，那么政治上的诸多的重大的议题，而且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的时候，那么当然中国呢是想打一些这种太极拳，用关系外交，那么把就是伊万卡呢跟就是库什纳呢先把底牌呢给摸到，然后同时呢在他们呢那个就是身边呢做工作，把他们先搞定以后呢，让他们呢成为就是川普的那么主要的这个顾问，那么这样的话川普这个人呢是听到谁说了，那么他呢就会跟着谁基本上去走，那么他做的决策是基本上是说刚哪一个人跟他说了话他就会受那个人的影响最深，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说伊万卡跟那个库什纳他们都是他的身边的顾问，那么作为美国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军事战略的一些那个高级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包括那个外交事务的官僚机构来说，当然他们想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呢我相信呢是一定呢不是说库什纳拒绝去访问的，而一定是白宫内部的这种在决策的时候呢，那么是阻止了库什纳去访问，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不存在就是影响川普的下一步那个行程，而更多是说谁来那个决定川普下一步行程的主要主题到底是库什纳还是其他的白宫班底和那个就是国务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听众观众朋友们进来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我们先来接电话啊。首先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的黄先生，
你好。
你好。
川普将朝核危机与中美贸易挂上钩，不管是在朝鲜问题还是在贸易问题上都遇上了麻烦，取消访问的一个背景就是中美关系摩擦加剧，特朗普正在朝鲜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他还在贸易问题上找中国的麻烦和威胁中国，也可能是美国内部管理层发生了变化，随着伊万卡夫妇取消访问，川普的访问也似乎变得不确定。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谢谢您的看法。下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中美关系还是会越来越好的，因为川普也会明白，只有把中国加入对这个朝鲜的后台老板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当中，只有中美联合制裁俄罗斯，才能最后让朝鲜这个放弃核武器啊。而且三农他都已经转折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中美关系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而且三农对这个炒鱿鱼以后肯定知道德国是特朗普的祖国啊，所以他刚才那番话，只有中美联合结盟才能让这个俄罗斯把这个加里宁格勒归还给这个德国，才能完成这个上帝赋予川普的这个历史使命。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啊。下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伊万卡能不能访问中国？普京能不能访问中国？我感觉到啊，苏共灭亡了，他们访问不访问中国，能不能挽救中共的灭亡呢？中共能不能灭亡？会不会灭亡？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山东的孔先生，了解您的观点了。我们刚才呢，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都把这次这个伊万卡一家取消对中国的访问，或者是被取消中国的访问呢，跟美中关系挂钩了。
是，
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跟美中关系还应该说，是这样讲吧，就是说美中关系的确有很多摩擦，而且是个我们也知道，在地缘政治啊，在这个南海啊，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这个双方立场都是有差距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 还有就是在贸易问题上，双方呢也是这个剑拔弩张。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政府现在正在对中国进行这个301调查，而且这个反倾销、反补贴的这个调查也是一个接一个。但是总体来说啊，这个我们应该这样看，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中关系，比原来这个川普刚刚这个入主白宫时候大家的预期应该是要好很多。首先我们在南海而言，这个双方虽然有这个有对峙有对立，但是这个强度其实我觉得已经低于当时这个奥巴马任内啊，不断的进行这个战略进行这个战略的重新这个平衡。现在呢这个美国也去做自由航行，但是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形并不是很多。那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这个川普是有对中国施压，不断的施压，而且也经常放话。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这种合作，在这个对于朝鲜制裁上，中国的力度是也是越来越大，所以也在取得进展。能不能这个一夜之间大功告成，那很难。但是双方呢应该还是有合作，就是说在摩擦中间还是在不断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情形下，这个伊万卡跟这个库什纳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现在还不够好然后取消访问。这个虽然这个美中关系有很多摩擦。
好的，那么我想请教夏教授，您来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许多人呢他都把这个目前啊伊万卡一家取消或者被取消这个访问呢跟中美关系的这个一些议题联系起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夏教授？
对他们呢应该说没有直接的一步到位的关系，但是呢有间接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特朗普总统那个就是上任以来了，那么在前面一段时间他的班底呢都还没有就是那个安排好，那么也都还没有上手，那么所以特朗普总统呢更多的会依赖他的那个就是亲人，依赖他的个人的以前的顾问。那么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半年中我们看到了，那么特朗普总统他身边的人呢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这个变化，那么许多人呢都要么被解职，要么呢已经那个辞职。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的班底呢在逐渐成熟，那么而且呢那个任命的这些领导人呢，尤其是从外面呢那个带到就是那个白宫内圈的，那么这些领导人呢他们逐渐呢在上手。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务卿，那么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还有现在的就是白宫那个就是办公厅主任，那么还有就是那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还有国防部部长等等，他们这些都是职业的，要么是就是那个军人，要么是商人，那么有的呢还有其他就是有外交经历、有公共服务的经历等等。那么所以他们呢就是在目前呢对美国的这个外交那个政策呢，那么想那个起某种主宰作用。而他们的就是那个着眼点呢跟那个就是伊万卡跟那个库什纳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伊万卡库什纳他们跟中国呢有千丝万缕的各种商业上的各种利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美国的大的这个战略，也就是说美国的国际战略和目前的军事的这些政策呢，如果要那个贯彻到底，也就是说跟中国的一些强硬政策呢，那么恐怕呢就会被那个商业利益呢给冲淡。那么所以呢，如果这一批人，那么他们呢来主宰中美的这个关系和主要的议程，他们能够来安排那个特朗普总统那么去访问中国了，到底该谈什么怎么谈，那么这一点呢当然会对中美关系了那么有所影响。那么他们的这个影响力我相信呢跟那个伊万卡跟库什纳呢那么会是不一样的。
好的，我再来选读一些我们网友进来的评论啊。杜三元这位网友说，中共呢想收买伊万卡，伊万卡访问中国是难以摆脱利益纠葛，川普总统必须正视国内的疑虑。一位叫谷歌使用者的网友说呢，也许是川普对于习近平处理朝鲜的力度和目标不满意，趁着在十九大之前给习近平一个外交挫折，一方面期望习近平按照美国的期望共同来处理朝鲜，另一方面给他一个挫折，期望中国高层换人吧。纳西田这位网友说，其实中共呢早已经蓄积了许多糖衣炮弹，正愁没有机会发给美国，伊万卡就是最好的目标。如果川普总统取消今年的北京之行也不会意外的，因为看起来呢仅仅是一次国家首脑的回访，但好像更似乎像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工程。关于这个伊万卡一家为什么会取消这个访问呢，这个原因我们接下来再谈。在谈这个原因之前呢，我们想啊 这次就是取消这个访问对中国方面的影响。这个好像呢，这个外界广泛认为哈，如果真是这个取消了这个访问，伊万卡一家这个访问，似乎对中国呢是一个面子上的很大的这个问题，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中美双方都没有说，都没有公开的说啊，我们有邀请他，或者我们有拒绝他，或者我们不让他去，都没有这样的表述。所以大家这个态度都还有弹性啊。我觉得呢，这个伊万卡一家这次不能够去这个中国访问，应该说中方会感到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人跟美国人打交道啊，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希望呢在美国再出现一个像基辛格这样的人。那这个因为基辛格当年这个尼克松是非常的信任他，然后他在中美关系的这个解冻啊发展中啊，这个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背后的功夫。而且呢，这个这么多年来基辛格一直在这个中美这个之间啊，这个在这个穿梭，在走动，也在帮忙，在推这个关系。那这个库什纳呢，有点点像这个基辛格。为什么呢？他是总统的最信任的一个顾问，又是这个总统身边的红人。所以如果库什纳这次能够去北京访问，那么把这个关系这个铺好了，他可能让这个库什纳成为第二个基辛格。那我们也知道库什纳在这个白宫啊，他管的事情很多，作为一个这个高级顾问，他管中东，他同时管中美关系，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内政上的事情他要管。那如果中方能够让他去访问这个北京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到中国访问的话，把这个关系进一步密切，进一步推动，让他更多的了解这个中方的一些想法，然后中方也摸摸美方的底，这样的情形下呢，应该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会有好处。他不去，我要强调一点，这次他们不去访问，取消了访问，不代表说未来库什纳不能在中美关系中扮演角色，他还是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
好，那我请教夏教授，请教纽约的夏教授啊。据报道呢，说这个伊万卡一家访问中国呢，是习近平亲自邀请、亲自交办的一个政治任务。那如果不能成行，北京会很失望，这对北京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您觉得这种说法怎么样？可信吗？
对，我觉得北京当然会失望，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中美两国了，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了，那么尽量的不要让这个就是事情呢变成一个危机，影响中美关系。那么所以呢，他们也都估计到，那么这个事情本身那么会有那个就是各种反应，会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那么所以两国呢，那么包括你刚才也提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他的这些处理的方式了，那么都是想把他呢就是给危机给管理住，不要让他变成就是中美关系的那么一个破坏性的因素。所以当然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有那个就是负面的影响的。那么尤其呢，刚才张先生也讲到，就是说在那个中美关系的这个重大的议程上了，那么美国现在呢还没有出现就基辛格这样的人，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那个里边呢还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在那个主管那个中美关系。那么现在也存在着这个权力的这个争斗。那么另外我觉得就是说对那个中国来说另外一个大的失望就在于，因为如果没有 Kushner 作为他的那个前站呢，那么他那个就是巩固他的那个在那个川普这个白宫里边的那个核心的这个管理中美关系的这个地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总统他访问那个美国，访问中国了，那么就会带来许多的那个不可预期的那些那个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了就会有更多的忧虑，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一点呢是中国政府呢是不想有的。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就说中国呢现在呢在那个进行就是十九大。那么十九大呢，目前呢也有很多的中国国内的这个政治那个冲突和外交上的各种冲突，包括中国国内有一股本土的一股力量了，那么是想把中美关系了给拉的距离要拉开一点，那么更多的话呢，恐怕是想跟美国呢寻求某种对抗。所以呢，习近平呢在十九大的时候呢，那么他要就是管控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多大的程度上，那么他要跟美国对抗或者跟美国拉远距离。多大的程度上，那么他要跟美国形成对抗的或者合作的战略态势，那么我觉得十九大都会讨论。那么这个就是议程的取消了，当然对这个十九大的一些人事布局和他的那个主要的外交的那个讨论呢，我觉得应该有影响。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一位网友叫如凤凰展翅升腾，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伊万卡夫妇啊，作为一个白宫的工作人员，他怎么会有资格单独访华呢？实际这也是美国许多这个评论人士以及美国许多专家 存有的这样一个疑虑。你比如说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叫包道格，著名的中美研究中美问题专家了，他就这样说，他说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认为由库什纳夫妇从事对华外交不合适，而应该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进行。那么请问藏先生，究竟这个您觉得作为个人，伊万卡和库什纳有没有资格访问中国？
我觉得这个作为个人，库什纳跟这个
并且他还要为这个他们的父亲奥巴马不是这个川普总统
对
年底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呢进行铺路，这样合适不合适？
我觉得他们去访问中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他们两个都是这个白宫的高级顾问，尤其是库什纳他是高级顾问，这个伊万卡也是个顾问，是吧，不取新的顾问，所以他去这个中国访问去讨论中美关系，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的，这个本来啊，一个总统要出访要做国事访问，通常去铺路的要么就是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对，
要不就是国务卿，是不是？那这个今天如果这个让库什纳跟伊万卡去打前站，因为这个要铺路要做好多事情，那他做一个初步的去这个铺垫，这个我觉得未尝不可。那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在白宫里边很多人对这个库什纳是不满意的，为什么？觉得他这个干政太多，很多事情他干预的太多。那我们也知道白宫新的这个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他去了以后就是要给这个白宫增加很多很多的纪律，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按规矩办。这个川普的前半年，这个就职的前半年啊，这个白宫乱糟糟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政出多门。那么凯利去了以后就希望呢这个不能政出多门，他要这个改善这个。因为这样，所以这个不仅对这个库什纳的权力有限制，而且甚至有呼声要川普把他开了。那有传言说可能他就是下一个。那我觉得他这次不去这个中国访问倒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权限，而是因为他目前的处境有点尴尬。为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通俄门的调查涉及到他，而且没有结论没有结果。我们也知道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现在是这个穷追猛打，而步步深入。那这个在这个时候他跑去中国访问有点不恰当。第二个呢，伊万卡在中国有很多粉丝，同时也有很多商业的利益。那这样子他跑去以后实际上是放大了川普的这个裙带关系。那我觉得这个这次他们不去也是听了各方的意见。这个尤其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的这个意见。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前美国驻华大使啊，另一位著名的中美问题专家呢，芮孝锦啊先生，他也是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通过川普总统与他的女儿和女婿之间的家庭关系来试图处理与总统访华有关的前瞻工作有一些问题，因为不管是伊万卡还是杰拉德都与那些必须参与筹备总统对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国家进行访问的其他美国政府部门没有任何体制上的联系。那么我请教夏教授，从当前美国政治和美中关系的角度来考量，您觉得伊万卡库什纳取消北京之行出人意料吗？
我觉得不意外。尤其我们刚才那个讲到了，刚才张先生也讲到，因为凯利将军呢，他就是要把白宫的这个决策程序工作流程呢要把它给重新整治起来。那么他的这个针对的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也就是针对库什纳和伊万卡，就是不要让他们呢就是成为就是控制总统的主要的这个门槛和管道。那么而就是凯利将军呢，他想把这个事情呢就是给这个建立新的流程，很多东西就是总统能够看到的能够接触的人能够做的事情需要经过他的安排。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我们考虑到刚才张先生也讲到，那么库什纳陷入两个那个就是问题，刚才张先生讲到的一个就是关于通俄门的调查，那么现在在那个国会呢也不断的就是那个传讯就是库什纳去那个作证。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也暴露出就是库什纳他的这个投资，他的家族了在中国投资了，那么通过就是那个给中国的富人，那么来那个就是让他们进行移民投资，那么给他们办签证，那么来移民这种方式了，那么这里边呢也变成了一个丑闻。也就是说库什纳作为一个商人，他跟中国的这种商业的利益纠葛太多，那么显然这里边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而如果现在他本身已经陷入了通俄门的里边利益冲突，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把闪光灯呢，那么集中在自己来了一个不断的凸显他在一个就是利益纠缠过程中了，那么某种程度上是家族的私利了，超越了美国国家利益了，我觉得当然这是非常不合适。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进来了。这位叫齐刘的网友说，伊万卡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太大了，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叫凌空的网友，中共的外交努力失败了，太好了，中共想借伊万卡夫妇访华能够稳定中美关系，缓和川普对中国的不利政策，中共付出很多精力来游说这次访问，还在国内媒体营造气氛。一位叫关群游的这位网友说，希望非常希望川普先生能按计划访华，这对中美两国的利益至关重要，伊万卡是否访华与川普访华没有什么相关性。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我们听众观众最关心的这件事儿，就是女儿女婿不来了，那老子究竟还能不能来这个问题。
川普访华已经确定了，这个白宫又再次的确认了。我们也知道昨天中国国务委员这个杨洁篪已经去到华府来见了这个提勒森，所以这个库什纳可能没有去北京去这个为这个川普的访问铺路，别的人在做，这个中方也派人派大员过来，这个在这个为川普访问做铺路。我觉得这个川普访问为什么没有问题？第一，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还不错，还不差，就是在这个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这个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去多届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这个而且呢，这个中美之间现在的这个利益啊，都是这个交错在一起，交织在一起，这个真是合则两利，斗则两破，这个斗这个破斗两个斗的话呢，两人都这个都不上算，这个合作呢都可以获得利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川普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啊取消对中国的访问。还有一条很重要，我们知道11月份的时候啊，川普不是专门去中国访问，他要去这个东亚，首先去菲律宾，出席美国跟东盟的这个高峰会，然后东亚的高峰会，之后还要去越南去这个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高峰会，再去中国做国事访问。那么这些都安排好了，如果他到了东亚，到了中国的大门口，然后不进去访问，按照计划进去访问，那真是中美关系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中美两国真的是要出现了，比如说翻脸了，然后他就不去访问。所以目前看来，这个川普访华应该没有问题。
好的，那么呢，刚才藏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也看到昨天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呢紧急会晤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敲定了川普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我想请纽约的夏明教授，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川普啊11月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还有没有戏？
对，我觉得库什纳的这个访问呢被取消了，其实就是说在商谈这个11月份川普的国事访问里边呢，他的一个大的这个格局中的一部分做的一个就是调整。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在19大召开以后，那么中国的这个权力了，那个各方面呢也更明晰了，政策呢也有所明晰，而且作为川普总统一个大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格局呢，是要进行东亚访问。所以他如果上任一年了将近，那么如果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呢，当然对中美关系是没有任何好处，这也不是美国的做法。所以我相信呢，这个访问行程呢基本上呢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
好的，那么现在最后还剩下20秒的时间，我们再来念两段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快跑祖国来了，他说，如果在不考虑中国人权问题的前提下谈论中美关系，就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另外呢，一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说，川普访华对于解决朝核问题的意义不大，中共宁可牺牲东北三省也不大可能放弃朝鲜。还有许多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念了，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藏国华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罗兴亚危机考验中国、缅甸与昂山素季。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